好，我们来继续上课。在我自己阅读的论点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以前我在福研学习的时候，我跟后官院长还有其他的老师，我们刚开始还没有觉得 有这个情况，但是后来越读越多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们读论书读论点，如果我们的阿含经的基础不是很好的话，那你会有很多东西你就没有办法解释得很圆满。即使是大乘的论点，像大智度论，它有好多地方也都是引用阿含的。所以我自己在讲大智度论的时候，因为以前我跟过后官院长学习那所以呢，我跟他一直都有保持联系的，所以我如果说我发现，我阅读的阿含哪一些是大智度论有提过的，我就会去找一下院长的讲义到底有没有放出处，他有一些没有放出处的话，我就会寄给他，我就会跟他分享，就是我们互相有时候就是会这样交流因为论点。很多印度的这些古论呢，他们都是站在阿含迄今的基础上来发挥的只是大家的意趣不同有些是强调解脱道，有些强调菩萨道而已，但是他们都是引用佛说来发挥，所以我们对于阿含对于尼科也的熟悉度呢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这些基础，你再来读论点的话，你会省了大概1/3到1/2的力量，真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到目前为止，我都很鼓励人家，就是我们不管你读什么阿毗达摩，或者是读大乘的论点，像大智度论中论这些，你都要有阿含的基础。所以我很鼓励人家就是交换的读，有时候读阿含经，有时候读论点，有时读阿含经，有时候读论点。你这样交换的读呢，你会发现自己增上很快而且不会锁在一个地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经历啦，所以我是希望给大家做参考好，我们刚刚上一堂课有提到就是诚实论这个我们卷二我们讲义是从41页开始那现在是从42页他的问呢已经是问了1页半就是到这里是42页那42页的中间这里就是答约答约就是论主的回答，那论主的回答他就没有一个一个的回答了，没有一个一个的问，他问是问到很详细，对不对？有问了8个，但是论主回答呢，他有一些他就蛮省略的，因为可能他觉得这个就是个人的理解的问题那我们来看这个答约那答约的话，他这一句话呢，就说不然，所以者何？就是他一句话呢就否定他了。他说，不可以这样说并不是这样那是什么理由呢？他下面答约呢就举了几个理由，他的理由比较简短第一个呢就是有因缘故能知他意就是。如果有因缘的话呢，他还是能够知道比如说佛陀所说法的意趣，有因缘的话，他还是可以知道就如佛经的偈颂说能知说者意所趣相就是你能够了解说法的人的这个意象意趣那意知说法者。欲所说何事欲说何事？那你除了了解说法者的意趣呢，也可以了解说法者为什么要说这个道理那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佛所说的法呢，是有因缘的话，你还是可以了解的这个偈颂就是他引佛经的，应该也是佛说的，我在想那后面呢，他就引了这个说明说有两种道。一种道是圣道，一种是世间道后当广说，后面会解释以此道故，知说者意，就是不管佛说的意趣是什么 或者是他想要说什么事，看起来哈，论主认为说都离不开这两种道啊。如果是按照前后文这样推论的话，论主的意思是说，不管佛说的道理哈，是或者是向谁说，或者是以什么理由而说，不管他说什么道理，都离不开出世间道还有世间道，就是他一定离不开这两个范围啊，就是看你是哪一个范围啊。如果佛比如说说五戒十善啊，可能就是世间道咯，就是人趋善道嘛，人天善道嘛啊。那如果说三十七道品啊，六度啊，那这些就是圣道咯啊。那或许论主有这样的意思啊，就是不管佛说什么法，其实都离不开这个范围。嗯，我觉得他也是回答到蛮不错的啊，这样一个概括性的就说完了啊。第二呢，就有提到说佛意听啊，佛意静听。那这个议论经啊，我们前面不是有引过吗？啊，日本学者认为是一部经啊，在这部经里面呢，比丘有其他的说法呢，跟佛陀所说的不一样。佛意静听，佛意静听的意思就是佛其实也是静静的听比丘们不同的议论啊，不同的看法，佛还是静静的听啊。佛陀并没有说你们全部不要说了，你们全部不用讨论，只听我的就好。佛陀并没有啊，佛陀还是静静的听啊。所以佛全部都听的话，意思说其实也不是说一点都不可取嘛。如果一点都不可取的话，像那些实事无忌的东西，佛一下子就给你否定掉啊，他不会让你在那里讨论那么久啊，对不对？所以这论主回答的意思是说也许是说佛没有禁止他们，那可能也是他有一些某些相对的意义，这样啊，比丘们讨论的这个角度啊，也有某个角度的意义啊。那另这个是一种解释了哈，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解释啊，佛意静听啊，就是佛听取弟子们种种的议论啊，这个是一种理解。因为佛意静听这个语词啊，在中文上我理解或许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就是佛让比丘们自己发挥各种意说佛没有禁止他，这是第一种理解咯。第二种理解就是完全允许弟子们跟自己不同的议论就是佛啊，就是能够开放呢，让弟子们跟他所说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静听啊，可能有两种解读吧因为这个诚实论有些地方就是那么他很难解释，就是因为他有些地方很省略很省略那这个是我的理解啦给大家参考。那第三这里就反驳啦他说迦旃延等大论师大论义师，就包括舍利弗啊、目犍连啊那得佛意故他们回答之后呢，能得佛意，佛意赞善，就是类似我前面所引的这个迦旃延这部经啊。大家如果有去看这个中阿含经的话呢，其实迦旃延虽然说你们舍弃佛陀来问我，就好像舍弃树干来拿那个树叶一样但实际上呢，讲完这个譬喻之后啊，迦旃延到后面啊，他还是讲了很多解释给比丘们听，因为比丘们来求他广解嘛，就像舍利弗在杂阿含经很多也是这样，佛陀略说，然后比丘们呢就不要打扰佛陀，他们就跑来问这些大弟子。弟子们呢，虽然是自己谦虚也知道说佛的功德力比自己更殊胜，但是这些阿罗汉呢，他们还是广解这些论义，还是广解这些论义。那解释之后呢，比丘们有些就也是正果也是正者圣道。那有一些呢，也会去回报佛陀说，哎，刚刚舍利弗跟我迦旃延跟我们这样说，佛陀你觉得合理吗？佛陀说非常合理非常有道理。也是我的意思这样，所以基本上在阿含经大部分都是这种场景的这种场景所以我觉得 这个陈词论主啊反驳他，其实他也是知道这个经文后面呢，其实就是迦瞻延讲完道理之后呢，其实他也深得佛意啊，佛也赞赞啊，佛也赞叹他说法非常的殊胜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问的人啊，虽然也读很多，但是他有一点断章取义，我感觉啊。好，再来我们看第四项，造佛法论，佛闻即听啊。这里就举了说优陀夷比丘，还有呢昙摩成那比丘尼等造佛法论啊，不管是比丘还是比丘尼，那造这种佛法的论呢，佛闻即听，佛听到了之后呢，其实也是允许的。这个听就是允许，在中文里面有允许的意思啊，允许或者是同意，佛也同意他们造论的啊，阐述佛的道理。因为古代的论呢，像佛陀时代的，像我们十二分教里面有一个叫做论义嘛，大家有知道吧哈？在佛陀时代是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论书是没有，论书是弟子们造的啊，论师们造的。但是论呢，造论这个造论呢，早期的佛陀时代的应该是指十二分教里面的论义啊，论义其实论义就是广解佛说。广解佛说的道理，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佛是允许比丘比丘尼啊这些得道的圣者呢，他们可以广解佛说，举很多譬喻啊，因人因时因地而广解佛，佛是允许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风气呢，在佛陀时代已经有了，只是后代呢，他们把它变成文字化啊，系统化，这样跟早期的不同，早期都是用背诵的嘛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差异而已。实际上这些论的话，其实在佛陀时代佛都允许他们弟子们这样做的啊。好，再来第五个，解者造论。那佛法深妙啊，解者造论，不解则止啊。所以你就要明白说，中文就是这样很简略啊，他说解的人啊，能够理解的人，你就可以造论。如果你不能理解的话，你就不要造吧，越写越多错的啊。那这个就是论主的反驳啊。所以佛法很妙，很深，很妙，很殊胜啊。那有能力理解的人，你就可以造论，可以说论啊。如果不理解不完整的人，你就不要乱说啊。如是其余，佛为诸法根本等问，悉已通达。你看论主呢就不一一回答他了，他说你上面的那些提问啊，以此类推，全部都回答了啊。所以论主其实也知道这个提问的人啊有一点点个人的看法啊。好，那第二段呢，论主呢继续说造论的应该要造论啊，在佛法里面应该要造论啊。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应该造论呢？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如果经典若经造论啊，这个经就是佛经啊，佛所说的契经。如果了解佛经所说的而造论的话，那佛所说的意义就能够让众生容易理解，法就能够久住世间。这样明白吗？因为阿含经啊，或者是尼科也很多契经，佛都略说嘛，对不对？略说，那又怎么修呢？对不对？所以论呢，其实它是要加入很多论师们、阿罗汉啊等等这一些大论师、大禅师他们修行的经验加上去，我们才可以修啊。不然你只有看经的话，很多时候你是很难修的，因为它太简略了，太简略了。所以有一些经呢不够详细的话，那就要靠论的一种阐述，那它里面佛所说的意义呢就比较容易理解，那让正法才能够久住世间，利益众生啊。所以造论呢是有它的必要性啊。好，第二，佛听造论，所以这个听就是允许啊，允许的意思，佛同意啊，佛允许造论啊，如经中说 啊，就好像经典说，佛于比丘随所造论，应善受持。啊，佛陀在经典曾经说，啊，随你们所造的论啊，啊，那应该好好的受持。啊，那你了解佛的意义的话，你就可以造论，然后你就受持。所以我刚刚有跟大家说，佛陀时代的那个论哦，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论书啦，应该是论义的意思。我在想，哦，应该是论义，因为像九分教里面的啊修多罗起业记说，那个记说呢，其实也是解释法的意思，解释契经啊，所以那个记说啊，有一些它是也是解释蛮详细的内容。所以在佛陀九分教、十二分教里面，其实他们就有这种论义的形态了，嗯，那佛陀说，弟子们，如果你有造论的话，啊，依佛所说造论，那就应该善受持。是故于修多罗中啊 ，sutra 啊，在经典中取义立论，有没有？然后你要取这个意义来造论。我们说依义不依语嘛，啊，依义不依语。就是你要依这个道理含义来造论啊，不要依文字而已啊。那如果你能够依经啊的深意来造论的话，那你即使别为义部啊，别为义部故应造论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有一点特别哈，啊。他说，论主说，故。所以呢，在修多罗当中，应该要取这个经义来立论，别为义部，故应造论。这个义部哦，我就一直在想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啊？我在想会不会有两种意思啊？这个义论啊，义部。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会不会是不同的部派啊？因为他们论师们啊，都可以自己解经嘛，啊，用自己的禅修经验啊，啊，修行经验啊来造论，所以他们就可以自己立不同的部派，啊，不同的部派，然后度化相应的众生，这样啊，所以他们就造自己的论，就好像在部派佛教有很多嘛，说一些有部啊，啊，大众部啊，分别说部啊，他们都可以用自己禅修的修行的经验呢造论，啊，造论之后呢，就是成立自己的部派来度化相应的众生。这个是我想到的第一个解释，这个义部的第一种解释哈，可能是不同的部派。第二种解释，这个义部呢，我的想法有两种哈。第二种解释，我想会不会是不同的部类呀，啊？不同的部类就是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不一定是部派，就是不一定是成立一个僧团啊，标榜说你是什么部派，那不一定，有时候它只是说把佛经诠释为一个修行的一个系统啊，一个系统，比如说啊，你修安波念呢要用十六特胜，你取这一部经作为你的一个啊这个寺庙的一种啊修行的特质，跟其他道场不一样的风格，那你这样取佛说的这一部经来教导人家修安波念、修十六特胜，就成为你的这一个啊部类啊这一种思想系统的一种特质。那其他的论师他们可能又会取别的经嘛，他们同样是修安波念，但是他们就不用十六特胜，他们可能用啊四念处啊，或者用大念处经的方式，大念处经大概有三种四种次第嘛，所以他就没有用到十六特胜。所以同样是安波念，但是如果你取义不同的话，你建立为不同的义部啊，那就成为自己特有的这种特质啊。所以这个义部呢，我在想有可能有两种，我自己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部派，建立不同的部派，另外一种呢就是思想体系，它可以建立不同的思想体系，这个是佛陀都允许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正确理解佛意嘛， 所以他们只是依某一部经来作为他自己修行或者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是允许的啊。你照这样的论呢，是没有过失的啊，而且是能够让正法久住的。所以我自己看了这一些道理之后呢，我自己，比如说我们在接触南传、北传、藏传之后啊，我自己就有一个感触啊，就是你学习南，比如说学习缅甸禅修。缅甸禅修有好多个系统啊，帕奥系统，对不对？有马哈希系统，有摩古系统啊，有孙伦系统，有雷迪萨多系统，有好多系统，他们都说他们都是根据某一部阿含经或者是某一个论啊来修行的，但是大家展现的风格、强调的部分呢，就有一点不同，行为个人的特色。那你在泰国、在斯里兰卡、在北传也是这样。啊，你不管是修净土法门、修般若法门、修唯识法门都一样。那也许很多人就在这里就混淆啊，说到底要修哪一个好？其实只要相应自己能对治自己个人烦恼的，都是好的。因为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是随众生根性而说嘛，所以我们就看自己相应哪一种，你就用哪一种就好啊。那不管是哪一种，它一定是有一些原则是相通的，就是比如说戒定慧啊，如果你是修菩萨道的话，一定不可以离开大圣三心、心愿、慈悲、智慧，这个是共通的啊，所以你只要抓住这一些共通的部分呢，其实它修法的一种特别强调放大的一种啊部分呢，我们就尊重啊个人的特色，所以你就不会成为一种对立，而是一种互相欣赏啊，互相学习的一种优点啊。所以我觉得啊，也许陈思论当初他那个年代呢，他面对佛教的情况也是有一点类似这样啊。所以其实如果你如果论师们都有自己的一种取义立论啊的角度的话，是允许的，有种种的义部是可以被接纳的啊。好，第三，若无论义，云何可解啊？佛为种种可度众生啊，说世间等诸论义门啊，就佛为了要度化众生啊，说了很多世间、出世间啊、有漏无漏等等的论义啊很多种，很多种方便，如沙提、比丘等不能理解。啊，其心迷乱啊，就是这个沙提比丘啊，在阿含经呢，这个沙提比丘就是察地比丘，大家有听过吧？啊，察地比丘。那这一个比丘呢，不能理解，所以他其心迷乱啊，所以这个察地比丘呢，就跟其他比丘说，生死往来常是一事啊，就是生死轮回啊。这个心事呢是不变的，是常义不变的啊，就是我们生死轮回不断的更换这个五蕴啊，只是换房子一样，那这个但是我们的心事呢是同意的。那因为他为什么会这样解呢？就是因为他不能理解佛义嘛，所以他其心迷乱啊就是无明嘛，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解。那佛如是等种种说法，若无论义，云何可解啊？就是佛有时候针对不同的众生而说这样的方便，如果你不能理解啊，那就会像这个察地比丘一样，就是还跟别人说这个就是佛说的，就变成什么以盲引盲啊，相牵入火坑这样啊，那这个就不好了。所以佛说的种种法，如果有大德、有长老们啊，愿意去好好的阐述啊，那论义他，那有何不可呢？啊，而且他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佛说啊，啊，那所以一般的人呢、啊，没有这样的能力嘛，所以透过这些大德啊、阿罗汉啊等等，帮我们理解呢是有必要的啊，所以以是等缘，故应造论，所以造论呢还是有必要的啊。那这个沙提比丘呢，是出自于中阿含啊二零一经 茶地经，中部是38经。你一打开中阿含这个201经哈，你一打开前面第一句话就第一段呢就出现这句话了，就茶地比丘呢，他跟其他的比丘说，佛陀说啊，我们生死轮回啊，这个心事呢是不变的啊，一直在轮回当中，这个心事是不变的。然后其他比丘呢就跟他说，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说是毁谤世尊哦。然后他一直坚持哦，他一直坚持这个茶地比丘一直坚持这个看法，很好笑。然后呢他们就去跟佛陀说，佛陀说，然后你去把茶地比丘叫来，然后佛陀就教导他这样啊。所以阿含经有很多这种案例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那这个就是就是论义啊，或者造论呢，有这个必要。因为有些人如果不理解的话，就会错解啊佛的一种意思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十三品啊，第十三品立论品。那我们现在到第十五页了嘛啊，不，到四十三页啊，刚刚是四十二页嘛哈，这边是四十二页，那现在我们进入的是我们刚刚结束了啊第十三品，那这里已经是四十三页了，四十三页讲义的四十三页。那我们现在来看论门品啊，论门品。我本来呢有计划说前面这些品啊都给大家略说，有没有？我上学期有跟大家说，我们赶快呢进入业啊烦恼那边讨论啊，因为那边好像感觉问答比较有兴趣。但是因为后来我自己看了看了很多遍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几遍，我看了很多遍之后呢，我觉得我的理解啊有进步了啊，而且我觉得我能力能够阐述的呢，我就慢慢给大家讲解吧。啊，就是不要跳过那么多品啊，除非到了那个辩论啊，辩论那些外道啊，不，辩论佛教的各部派的思想的时候，那一些地方我有些才会省略。那如果这些只是叙述一些诚实论一些基本名相啊他们论师认为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归类呢，虽然不是很难啊，但是我就顺着这个文解下去吧啊，因为我觉得对学习也是有它的意义啊。嗯，好，我们来看论门品第十四啊。那这一品呢一开头他就说，论有两种门，一个是世界门，一个是第一义门啊，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字眼呢就猜得到，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世谛世俗谛，这个就是第一义谛啊，你一看就可以猜出来嘛啊。好，那世界门呢，世谛门是什么呢啊，这里就引了好多部阿含经啊。第一个就是世界门，以世界门故说有我啊，这个就是佛陀有时在阿含经说有我啊，或者是阿罗汉啊说有我，其实他是站在世俗谛的角度来说的啊，比如说佛陀他说我啊，那你陪我到居士那罗啊，你陪我到舍卫城，佛陀也说我啊，对不对？你总不能说跟阿难说，阿难就佛陀要去哪里哪里，那不可能自己一直称呼自己佛陀嘛，对不对？所以还是要用我，用我的这个称呼啊。巴利文呢这个我呢其实有很多个的我、啊、有很多个称呼都是我啊。那所以这个我啊只是世俗谛的一种案例啦啊，让人 了解说现在我要去哪里啊。我以前呢我刚学佛的时候曾经有一些人跟我们说啊，我们学佛之后呢要学无我。所以呢他在讲话在平常生活里面、哦、你不可以跟他讲到一个我的哦，你讲到一个我、哦、他认为你就是有我执啊，这个就是错解佛法、哦、其实你站在世俗谛的立场呢，世界门的立场呢是可以的。佛在阿含经里面也很多时候说， 我要去吉斯那罗，我的背痛啊，佛陀也是这样说啊。啊，佛陀说我是站在世俗地的立场，不是说佛陀有我执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了解佛法哈，那个观念都是有所偏执啊，要注意哈，嗯。那再接下来，世界门说有我，那下面呢就引经啊，他说如经中说，我常自防护，为善自得善，为恶自得恶。其实很容易理解嘛，我应该要防护自己的六根，为什么呢？因为造善业，自己就会得到善报；造恶业，就会自己得到恶报。啊，这个是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啊？是我们自己造的。那如果按照业力的用词来说，应该是我们造善业，自己得到乐报；啊，造恶业，自己得到苦报啊。如果按照业力的用词来说的话了哈，如果上一堂课也是这样讲，嗯，所以我要防护六根啊，是因为造业善恶呢，就会得到苦乐报啊。所以这个我啊，其实也是站在世俗地的立场，这样明白吗？啊，那有些佛经说心事是常。这个就有一点跟刚刚那个地察比丘那个问题一样，对不对啊？所以我不晓得他这个心事是常，这个他在上面反驳嘛，啊，说地察比丘误会了心事是常啊，所以呢佛就给他解释说心事是无常的，无我的啊。但是他下面呢他说，如果站在世俗地的立场哦，你说心事是常是可以的哦。所以我觉得诚实论怎么那么可爱啊，他这里因为引的经文很短啊，他引这样四个字，所以我们就要去联想，因为他又没有引出经文嘛，有时候 不容易找到出处。我去看日本学者大家都没有找到出处，因为他太简短太简短了，有时候你很难找到出处的。但是我在想啊，这一部这个地方他说世俗地门，站在世俗地的立场啊，说心事是常，我在想啊，它或许跟上面这个也有一点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们心事如果升起的是善业，我们造的善业呢就会得到乐报，对不对？造恶业就会得到苦报。那你如果说知道说，哎，我们所造过的业呢，就是一直维持啊。一直维持下去的话，我们就不敢造恶业嘛，啊，不敢造恶业，啊，那不晓得会不会是要这个是站在保持业力啊，保持业力的角度而说的啊，心事是常，业力不失啊，啊，业力不失的角度而说的，我不知道，因为就是这一个我比较在这里有一点。不是那么理解，因为我去看日本学者都没有，我都没有引出处，因为这个确实没有找到出处啊。好，再来第三，长夜修心啊，使得上升啊，上升就是上升天嘛，啊，就升天，使得升天。长夜修心啊，如果是按照阿含的一般的说法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说修三福业啊，布施、持戒、升天法，就是修定嘛哈，所以这个修心我在想有可能是指修定啦，修定就如果我们长时间修定的话，我们就可以使得升天，因为我是修三福业其中一个，这样明白吗？啊那刚刚我也有想到一个观念啊，就是心事是常，它除了刚刚我猜测的会不会是谈这个业力不失啊，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记忆啊，在阿毗达摩里面也有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记忆它是不会中断的，比如说我记得我虽然你看到都是无常无我嘛，我们的生命，但是我的心事呢，比如说以现生来说， 我的小时候，我 baby 的时候，我婴儿的时候，跟我现在50岁，当然是差很远啊。心事一直无常变化，五蕴身心也不断的成长老化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事呢，你会感觉其实它把我们很多过去经历过的记忆啊，记得非常清楚啊。小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你处的环境是怎么样，你的父母怎么样，那一些印象呢，都存在心事里面，感觉上它一直都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我觉得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心事是长，或许也是有它的意义，就是我们自己就要要注意了啊，要注意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四叔弟的立场啊，我们说我们保持自己的记忆，对不对？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无常无我的话，我们就会认为它是固定的不变的，有没有啊？就会比如说小时候如果说受过创伤的话，他这一种内心的阴影啊，他长大之后呢就挥之不去，就没有办法把它去除，那就会障碍自己未来生命的成长啊。所以这种心事是长，其实可能是针对某一类众生说的啊。好，第四个这里呢提到说，作者起业，这个起业就是造业嘛啊，造业，作者造业，作者自受啊，自作业自己受果报啊，这个就是感觉上好像是作者是同一个人的，有没有？作者是长的，有没有？作者造业，作者受报，因为受报不一定是今生啊，有可能是今生，有可能是来未来啊，对不对？那所以感觉上站在四叔弟的立场，你这样子说是可以被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业力是会相续的啊。那第五呢，就是某众生生到某处，这个就是你看阿含经也是很多的，佛陀记说啊，这个比丘啊，这个众生死了之后呢，是往生天去，往生善去，还是堕落恶道啊，佛都能够记说。这个也是站在四叔弟的立场啊，站在四叔弟的立场。为什么呢？他主要要阐明的就是有业有报嘛，好，让听众呢深信有业有报的正见啊，不要随便造恶业啊。因为佛陀主要讲的这种用天眼看到的这种情况，是要建立有业有报的正见啊。那在阿毗达摩里面呢，有特别讨论这一个的，就是为什么在天眼啊能够看得到众生投生到某一去呢？所以后来论师呢会建立这个五表业啊，就是有这些用这些经文作为经证的。因为那个五表业啊，在论师的说明上呢，他说五表业是看得到的哦，用天眼啊，五表业，一般我们说造业啊，身口意业，它是无形的嘛，对不对？无形的你看不出说这个动作到底是善业还是恶业，你看不出来的嘛。但是有天眼的人哦，他看得到这个五表业，就是你做这个身口意业留下来的是善还是恶，天眼的人哦可以看得到，所以他称为五表业是色法，有没有？阿毗达摩在有部他们就认为五表业是属于色法嘛，五表色嘛，有色法，色法是可以看的嘛。那但是那个看不是肉眼看，是应该是算是天眼看，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用特殊的这一些经典然后阐述建立他们的理论那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就是四叔弟以四叔门，有没有啊？好，那这个就是佛说法有些时候呢有一些契经，它是站在四叔弟的立场。好，第二呢是第一义的立场，第一义门。那第一义门呢就是在我们讲义的44页啊，讲义的44页。那第一义门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圣义门嘛啊，皆说空无。这个空无啊，它主要是要讲的是空无所有啦啊，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它就是说它是空性的意思。因为诚实论本身它有讲空性嘛啊，有讲空性。那他这里就举了几部经啊，第一部经说 五蕴中无我无我所啊，在胜义地来说啊，你看胜义地呢，在论师呢，他们很多人都是说，讲无我无我所的，这个就是胜义地门啊。五蕴呢，五蕴是这个叫什么？果报身嘛，这果报身是有的啊，有业报无作者嘛，我们说下面也是有。有业报而无作者，那这个就是有业报嘛，五蕴就是有业报，对不对？有业有报嘛，然后没有作者，没有我我所，这个是属于无我无我所，就属于胜义地。那第二呢，就是心如风焰，念念生灭啊，我们的心啊，如这个灯焰那样啊，念念生灭。那但是念念生灭呢，它又能够相续不断嘛，我们的心事，对不对啊？我们的心事是念念生灭，但是它又无常相续，不会中断啊。所以念念生灭呢，要阐述的就是无常嘛，无有常性。所以说这个是属于胜义地。上面是讲无我无我所，第二个呢是讲无有常性，无常啊，无常生灭。第三，有诸业还有业的果报啊，但是没有作者，受者不可得，有没有？作者受者不可得，那这个就是有业报而无作者，有业报而无作者，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杂阿含经》三三五经啊，三三五经。那这个就是无作者，这个谈无我无我所的，这个就是胜义地，胜义地啊。那所以大家要知道，它胜义地是指后面这一个、哦。如果有业有报的话，这个是属于世俗地哦，啊，世俗地，嗯。再来，佛以五蕴相续因缘而说有生死，啊，而说有生。所以佛是以五蕴的因缘相续因缘而说有生有死啊，这生死就有轮回啦，啊，五蕴相续。那在三三五经啊，上面这部经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哦。他说，像杂阿含那部经就有提到说，有业报而无作者，此因灭矣，亦因相续啊。有业报而无作者啊，所以此因灭矣，亦因相续，就是这个五蕴灭了啊，另外的因缘成熟了，五蕴新的五蕴又相续，所以就有这个轮回的现象。有生死生死相续的现象，那这个就是说明呢，就是五蕴相续而已，但是它没有一个作者跟受者啊，它只是五蕴的相续，所以有轮回啊，嗯，对，这是站在胜义地的立场啊，嗯，所以你在这一些道理里面呢，你就可以发现说，其实在阿含经。阿含经啊，有时候佛一部经他讲得很短了啊，有业报无作者，那经文很短，那你就要知道说这部经哪一个地方讲胜义地，哪一个地方讲世俗地，讲啊，所以我觉得这些论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知道佛的这一部经它是强调哪一个，它二地都讲呢，还是只有讲世俗地，还是只有讲胜义地啊，嗯，好，那下面呢，它也是世俗门跟贤圣门，那这个也有一点像是世俗地跟胜义地，也有一点像，但是它就分到不一样。他说世俗门跟贤圣门啊，两种门。那世俗门这里呢有什么呢？啊，他就提到说世俗门呢，他举了好多个例子啊。他第一个说世俗门啊，就好像呢一般说的这个月镜啊。月镜呢是一个词，是一个词来的。那我觉得可能也有两种解释啊。月镜，他说一般我们讲月镜，那月食不净，月是没有净的。那这月镜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你去查词典的汉语大词典的话，它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叫做月镜，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就是明天，就是下一个月了。 就是下一个月，所以它叫做月尽，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你去查词典的话，它有这样的意思。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平常人，我觉得平常人也有这样想的，就是月尽呢，就是月亮不见了，那是什么呢？天亮嘛，天亮 月亮就看不到了啊，月尽好像月亮不见了，实际上不是嘛，是因为太阳光太强，我们看不到月亮，不是月亮不见了啊，所以我觉得或许有两个解释啊，那月实际上是没有尽的，对不对啊？比如说，那因为太阳光太强了，你看不到月亮了，所以你就认为月亮不见了啊，月亮晚上结束了啊，不，晚上没有了，实际上不是嘛啊，这地球的自转啊，让我们看不到那个方向。那或者是每个月的月份呢，实际上它是周而复始的嘛，对不对啊？今年啊，比如一月到现在九月，然后到十二月，哎，好像是一个一个月一个过去，那实际上你看十二月过后它又变成一月，它又周而复始又开始，所以其实你说月尽，其实它也在世俗地来说是有月尽啊，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啊，这世俗门。那再来第二下一句呢，它就有提到这个摩切罗姆啊，摩切罗姆在日本学者他有引出是就是有经文，就是有这个人物啊，摩切罗子。那他说母系儿系为母啊，这句话其实非母，其实他不是真正母亲。那这个要怎么理解呢？我的理解是说，这个摩切罗姆说啊，儿系为母啊，儿媳为母啊。那但是实际上还不是母，那或许是有这样的意思说，可能这个儿媳妇她只是还没有孩子嘛，但是她将来怀孕的过后呢，她就成为儿媳为母啊。实际上不是每一个女人都会成为妈妈嘛，对不对？因为如果她没有孩子，就不可以成为妈妈。我在想会不会有这样的意思哈，因为陈词论有些引文就是那么短，好难解释哈。那第二呢，如经中说，蛇能知味啊，经中只有说这样一句话，蛇能知味，蛇头能知味。实际上他说是蛇的事，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啊，色声香味触法啊，那这个产生舌识之后呢，才能够了知味的，了别味。舌根本身是不能知味的，对吗？但是经典说舌能知味，那你就要知道它指的是舌识啊，不是舌根这样啊。那第三啊，这个朔斥人啊，朔斥人说人得苦。人得苦，其实我们一般说人受苦，人得到苦，实际上不是，是心事才能了知苦。我们的根深是没有办法知道苦的，所以他这里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世俗门呢，他有这样简略的说啊，但是你要知道他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那另外第四个，这个就更特别了。我看日本人也没有特别解释，他说贫贱人自为富贵，你看到、哦、他好奇怪，贫贱的人呢、啊、以自为富贵，佛亦随人名为富贵，佛也是随众生啊，说这个自就是属于富贵。这个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一般我们说能够读书认识字啊，就是富贵人所为啦，古代都是这样嘛，对不对？你如果是低下的种姓，低下的这种贫穷家户呢，是没有资格读书识字的。那所以贫穷人认为啊，能够读书识字呢，都是富贵人家这样。那佛也会依照这样的习俗说，智是富贵这样。我的理解是这样啦，因为这个找不到解释了。第五呢，就是佛呼外道名婆罗门或者是沙门，这个在杂含很多的啊。佛呼 称呼他们是婆罗门或者是沙门，那称为我们比丘也有的啊，比丘也有些称为婆罗门或者称为沙门，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佛对这些语词呢有自己佛法自己自身的定义啊，真实的婆罗门真实的沙门其实他要有八正道的啊，你去看阿含经就有了啊。好，第六呢，如刹帝利婆罗门等佛亦随俗称为尊贵啊，因为四种姓嘛，在印度这两种种姓就是最尊贵，佛也称呼他们这两种种姓是尊贵人啊。第七啊，有一些器具呢会随国啊而有不同的名称，佛亦随名啊，佛亦随顺世俗的这种称呼啊。那第八的话呢，就是如佛言，我最后啊去看毗舍离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了，阿含经有嘛哈、啊、就是佛最后的一个旅程啊，就是到歪沙里，就是毗舍离，因为佛在那里露面嘛，所以这个就是诶，佛是在毗舍离露面吗？还是在居士那罗？居士那罗是不是在毗舍离啊？我都忘了。那但是他这里的这句话是说，我最后去看毗舍离，我最后去看毗舍离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世俗门啊，就是佛会自己这样说的啊，会说我啊。那这个就是随顺世俗而说啊，世俗的随世俗语言而说，所以叫做世俗门，这样可以吗？啊，那我想，因为圣义门啊，圣义门有四句啦，我看我们把这四句讲完哈，告一个段落哈。贤圣门，贤圣门的话，他这里就举了啊，这一句话有点难解哈。贤圣门是什么呢？第一个他就举了经文说，如缘生世啊，不，因缘生世，眼等诸根犹如大海。其实我想了很久，我不太知道这个经文它要表达的是什么，为什么称为贤圣门。我大概能够了解它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因缘而产生眼识嘛，对不对？有因缘而产生耳识，那所以这些眼等诸根啊，他说犹如大海，不知道会不会说眼等诸根它是升起诸事的因缘嘛，然后这种基本的条件它还是要有外在的因缘它才会产生事啊。那这一种种种的因缘就像广大的海一样无量无边啊，因为我们的认知作用啊是就是没有边际的了啊。所以这一个我是比较有一点不太了解，他为什么这里放是那个在贤圣门啊、我去看日本资料，他也没有查到资料，所以这句话是有一点难解啊，好，再来第二呢，就是提到说如蕴戒入啊，这个好理解，五蕴六戒六入嘛哈、或者十二入，这些众缘和合。无有作者，无有受者，就是有业报而无作者受者，这跟上面一样咯，所以这个是属于无作者受者，这个就属于圣义门咯，贤圣门，这个就好理解，有没有？无我无我所嘛，这个就是贤圣门，圣义地门。那或者又有经典说一切苦，那一切苦实际上是什么呢？他这里就引了阿含经，他说世间炎热圣人为苦，世间人啊认为乐的，圣人是以为是苦的，倒过来，圣人是以为苦的，世间人以为乐啊。比如说圣人以为苦，比如说圣人以为苦，就比如说五欲，五欲是啊，五欲乐是世间圣人是认为是苦的，但是世间人认为是乐啊，对不对？圣人认为是苦的，世间人认为是乐的。那这个在杂含经有啊，杂含经有，杂含我看一下是第几经，杂含的308经啊，308经。那第四呢， 所以这个圣人说苦，世间言乐，这个就是属于贤圣门啊。世间说苦啊，圣人说苦，这个是属于贤圣门。那再来呢，就是能够说法，能够相应于空无相等门，这属于贤圣门，这个就比较好理解。比如说三解脱门啊，有没有空无相无咒，这个是贤圣门，那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啊。嗯，只有这一个。这个等我再想一个礼拜啊、如果我能够想到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啊。因为这个暂时希望能够想到一种看法来给大家补充啊。嗯，好，那有一些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些阿含经啊，或者是我们卷一啊啊，我有看到一些新的解释啊，新的资料呢，我也做成补充讲义给大家好了，我贴成一个补充讲义挂在网络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补充前面我们上过的一些内容啊。因为我后来参考到日本学者一些看法，嗯，有一些是有帮助的啊，有一些就没有啦，有一些就没有，那有一些是有帮助啊。嗯，好，那我想我们这个礼拜上课就到这里啊。好，那我们一起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